主祝平安，
平安。
有一段时间没见到你们了，很高兴再次来跟弟兄姐妹有分享。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心灵诚实的敬拜。那当我分享之前那问大家一个问题也可以大家一起来思想这个问题，你是怎样信耶稣，或者是你怎样重生的？我自己回想我怎样信耶稣的了，我从小是跟我父母亲去教会，我也在教会的所属的小学或者是中学来读书，对于圣经呢一点都不陌生，但是我不相信。然后来到美国读大学研究院，就没有机会像现在有很多时候都有机会可以接触到基督徒基督教，但是当我在纽约市念书的时候呢，就没有接触到教会。后来工作结婚，那有机会回到教会的里面，那也就是到了查经班尤其是在团契里面。那在查经班里面呢，再次的读圣经尤其是约翰福音书。约翰福音书吸引我，尤其是讲到主耶稣的爱。那在查这个约翰福音书过程的里面，我一次一次的受到耶稣的爱感动，我终于降服在他的爱的里面，相信耶稣，接受他为我的救主。那现在我又问大家第二个问题，头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你为什么信耶稣？这个问题跟第一个问题有点不一样。第一个问题是怎样 ？How？ 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 ？Why？ 因为我个人认为这两个问题对我们信耶稣有很大的关系，或者是说对我们的信仰上面有很大的关系，对我们灵命成长上面也是一样。耶稣是100%的有人性，也是100%的有神性。要去认识这位三位一体的真神的时候，我们必须认识主耶稣基督。因此福音书我们看到的读到的就是四福音书非常非常重要。认识一个人需要时间交往，那从认识到信任到一个 trust knowing to trusting 是需要一个过程。我相信我们信耶稣也是一样。好，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主啊，我们还是感谢的是有这么一起机会再来到弟兄姐妹的中间来分享你自己的信息。我们把这个信息仰望在主你自己手里，也巴不得我们是在借着这个故事，借着撒玛利亚妇人的经历，让我们再次的来思想，说我们是怎么认识你的，我们也是怎么样子来相信你的，我们也是怎么样子心里诚实的来敬拜你。但愿主你自己的话语向我们打开，也但愿真理的圣灵向我们说话。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撒玛利亚妇人的故事， 相信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很多人哦，大部分人可以这样讲，这个故事是一个布道的模式哦 ，evangelicalism individual evangelicalism model， 算是一个个人的布道，就像第三章里面讲到这个尼哥底母的故事，也是一个布道的模式，也有很多的传道人。用不同的角度来讲这个故事，来传讲福音，重点是在撒玛利亚妇人的身上。我要大家注意的是，撒玛利亚妇人这个角色，也就是我们。那同时更需要注意的是主耶稣，因为我们要去来认识他，从这两个角度，人的角度还有神的角度，借着这个故事我们来认识耶稣还有我们自己。时间是正午，也就是十二点，太阳最大的时候。地点是撒玛利亚的一座城，名叫叙加雅各井旁。撒玛利亚城的位置是在犹大和加利利的中间，若是以撒玛利亚城为中心点的话，犹大是在它的南边，加利利是在它的北边。从犹大到加利利，撒玛利亚是必须经过的地方，正如第四章所说的第四节所说的，可是犹大人呢，犹太人都避开撒玛利亚城，而绕路到加利利去。有些弟兄姐妹看见的话，就是绕道啊，到这个加利利的地方。他们不愿意与撒玛利亚人来交往或者是接触，因为他们认为撒玛利亚人是不洁净的，原因是撒玛利亚人与外邦人通婚。旧约记载，从所罗门王死后，以色列分为南北国啊，撒玛利亚城是北国的首都，然后耶路撒冷是南国的首都。那主前722年，北国被亚述国所灭亡，亚述国王就把北国的以色列人掳到亚述去，然后又把一些外族人迁移到这个撒玛利亚城。那上面的经文17章往下，17章24节，亚述王又把巴比伦、古他、亚瓦哈马和西法亚瓦因迁移而来，安置在撒玛利亚城的城邑，代替以色列人，他们就得了撒玛利亚城啊，撒玛利亚住在其中。在这种情况下，住在撒玛利亚的以色列人就与外族人通婚，不再是纯正的犹太人。那新约的时代，撒玛利亚人呢跟犹太人是互不往来。虽然雅各是他们的祖先，第一、第二节告诉我们，耶稣离开犹大的原因是要避开法利赛人，因为耶稣的名声越来越引起法利赛人的注意。那去加利利的时候，耶稣与门徒们并没有避开就是要到去加利利，他们是经过撒玛利亚往加利利去。我个人认为这个不是一个偶然的事情，耶稣是因为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的救恩而来到这个地方，也可以说是为了 这个叙加城的人的救恩，主耶稣来到这个地方。那我们要怎么样去想这个事情呢？我自己个人想，是因为撒玛利亚妇人的救恩，耶稣才来到这个井旁。我也相信，我个人每一个人的救恩也是因为主耶稣基督他自己计划的，只是借着不同的人和事物让我们来相信他。七节开始，有些学者们认为撒玛利亚妇人正在正午时候来打水，是因为避开人多的时候，妇女打水的时间是在早上或者是在黄昏。这个原因是因为正午天气太热，第二个原因是因为妇女们打水的时候她们可以聚在一起，可以交流。撒玛利亚妇人知道她自己的光景是怎么样子，也怕别人的闲话，因此正午来打水是她的好时间。可是她今天碰见主耶稣，那耶稣就先讲话了，请你给我水喝。那我想你要看这个图画啊，这并不是一个寻常的对话。当时的社会传统观念，男人跟女人是不在公众场合上面讲话的。那现在耶稣跟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讲话，在当时的光景来看，或者是社会背景来看，这个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事情。经文并没有描述到究竟撒玛利亚妇人的脸上的反应是怎样，我相信她心里面是一个震惊，不知道怎么回事啊，不知道怎么去回答。因为撒玛利亚有三方面啊，他第一个是一个陌生的男人跟他讲话，第二个这个男人是个犹太人，第三个这个男人要他要跟他要水喝。那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在这个时间，他当然看看周围有没有别的人，那没有别的人，那他知道主耶稣是在跟他讲话。于是撒玛利亚妇人就回答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这个撒玛利亚人要水喝呢？撒玛利亚妇人看见耶稣这个一身的装扮，他应该知道他是犹太人，因此他就好奇的，为什么耶稣要向他要水喝。在这里从人的眼光，耶稣打破两重的犹太人的传统文化，第一是种族歧视，第二是性别歧视。犹太人不愿意跟撒玛利亚交往，这个明显的是种族歧视。男人跟女人不能在公众场合对话是性别歧视。2008年，奥巴马被选为44任美国的总统，美国黑人呢觉得非常的兴奋啊，你可以想象到为什么他们这样子的兴奋。那美国前任的国务卿秘书长Colin Powell， 他在 CNN 分享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他的心情的兴奋，也可以从这个里面我们看到黑人反应，让我们看见美国的种族歧视在黑人的心里面所受的伤害有多深。 美国种族歧视最严重的时候，黑人不能与白人坐一个巴士，不能在同一个餐馆吃喝，也不能在同一个学校读书。黑白通婚的更是受到社会的歧视。最近2018年Me Too Movement Me Too 的运动，男人对女人的性骚扰事件层出不穷，前提在哪里？就是性别的歧视。看起来美国好像是一个男女平等的国家，现在回教徒的国家像伊朗、像沙特阿拉伯这个性别的歧视是太明显了。新约时代像两种的歧视都有，我们可以去想象这两种的歧视对这个社会的势力，对这个社会的影响力我不知道大家的感受是什么，因为我们是华人那但是若是我们从一个黑人的角度，或者是从一个女人的角度，我们可以亲身的经历到这个两种的歧视的情形。在2000年前，耶稣就愿意突破这个社会的捆绑，来亲近，来跟撒玛利亚妇人说话。我想在现在耶稣还是做同样的事情，来亲近我们。第十节，耶稣讲到活水，11、12节，撒玛利亚妇人的跟主耶稣的对话，在话行里面你可以看到耶稣所讲的活水是什么。可是13、14节，当耶稣讲到这个活水的能力或者是好处，撒玛利亚妇人听到的好像听不太懂，也觉得这个活水是一个好的事情。可是主耶稣所讲的活水并不是他所那想象的活水。我们吸取耶稣所讲的话，他本是要向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可是现在他好像不渴了。也有可能他向妇人要水喝是因为他要提醒这个妇人的注意力，然后他讲到神的恩赐就是那活水，跟着就是介绍他自己就是这位赐活水的人。耶稣本来是要要水喝的人，可是他现在反过来，他是那位赐水的人。撒玛利亚妇人听不懂耶稣的话，他把耶稣的话，这个活水是一个变成活动的水。那我们知道在井里面的水是静止的，但是在水的源头，我们知道这个水是活的。那撒玛利亚妇人以为耶稣是讲这个活水 spring water， 虽然听不懂，那他就怎么样子来回答耶稣呢？他回答的是从他的角度，从他现实的角度来跟耶稣问耶稣：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然后他又说：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井留给我们，他自己和儿子并牲畜也都喝这井里的水，难道你比他还大吗？这两个问题都是非常实际的问题。你从哪里得活水？难道你比雅各还大吗？他看到耶稣没有打水的工具，那怎么样去哪里打活水呢？ 他看到耶稣年轻，好像知道的很多，因此他就问耶稣是否比雅各还大呢？可是耶稣都没有回答他这两个问题，而是继续的讲到活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十四节，人又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耶稣所讲的活水是什么？并不是撒玛利亚所想象的那个活水，或者是他所知道的活水。耶稣所讲的是属灵的，是生命的水。这活水是指到圣灵，圣灵在我们里面要成为泉源，圣灵要在我们里面一直流到永远。为什么永远不可呢？因为圣灵指到我们，使我们能认识耶稣，直到永远。在约翰福音书7:37到39是这样说的：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的时日。耶稣站起来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又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当我们越认识耶稣的时候，我们就越来越不渴，因为耶稣是那活水的江河，是那生命的源头。弟兄姐妹们，当我们来亲近主的时候，圣灵就指教我们，让我们能更认识他，也就是我们更爱他。不但是这样子，让我们有跟他有一个亲密的关系。那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听了有这么好的活水，她就马上的来求耶稣：先生，请你把这活水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来这么远打水。弟兄姐妹们，我们稀奇吗？当撒玛利亚妇人问耶稣所要讲的活水的时候，耶稣又继续的讲他的话，好像避开他的话。耶稣是怎么说呢？要他把他的丈夫找来。更奇怪的是，撒玛利亚妇人呢，老实的回答他了：我没有丈夫。然后呢，耶稣把他心中的隐情说出来，耶稣没有责备他，也没有定罪他，反而是有一点称许他，赞美的意思。你这话是真的，你这话是真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能想象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的光景啊。撒玛利亚妇人是生活在罪里，照当时的社会来看，这个妇人在她自己的村庄里面应该是没有什么地位的。她过去有五个丈夫，现在住跟她同住的不是她的丈夫。在一次查经班的里面，就有一个没有信主的年轻人就这样说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可夫，也有人说这个撒玛利亚人是个隐妇，这个可能性比较少啊，因为若是他是隐妇的，可能他被人家打死。我个人认为，我猜想的是被男人遗弃的一个女人。若是这样子，我们可以想象到她心灵所受的那个创伤。这个伤害并不是一年两年的事情，因为她曾有五个丈夫，每一次被抛弃的时候， 他的感受会怎么样，也有可能他现在是麻木了，因为有了五次的经验，现在跟他住在一起的并不是他的丈夫，再被抛弃是时间上面的问题。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他是多么羡慕，多么渴慕有一个爱他的男人，他的心灵是空虚的，渴慕着爱，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个正午的时间他遇见了耶稣，一个犹太的夫子来跟他讲话，告诉他一个好信息，就是那活水的信息。不但如此，这个犹太人没有轻看他，知道他的过去，他的罪，可是没有责备的语气，定罪的眼光。我们能试想我们会怎么反应，或者是可以问问姊妹们，能不能体会到耶稣，还有体会到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的心情。我们的心里会论断，可能不屑于跟他交谈，我们心里会见讲，我知道他已经有五个丈夫，我知道他过往的事，你的问题是，我们指出他的罪状来，那我们的口气可能还是高高在上。那妇人，那个妇人，那撒玛利亚的妇人，她听了之后会有什么反应？可是耶稣没有这样做，虽然他知道他的过去比我们众人，比他周围的人更清楚，因为他是神。那我想这么撒玛利亚妇人一方面是高兴的认识耶稣，一方面他是羞愧的，因为他知道他自己的罪业深重，所以他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撒玛利亚妇人说到耶稣是先知后，并没有问耶稣该怎么办啊，他说你是先知啊，反而呢，他扯到什么事情上面？扯到一个敬拜的事情上面。在二十节，撒玛利亚好像跟耶稣讨论一个神学上面一个问题，或者是一个神学上面的一个辩论。他不想讨论自己的过去，辩论的题目是在什么？是在哪里敬拜才是一个真的敬拜？基利新山还是耶路撒冷？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敬拜，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我们很多的时候就像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一样，不想看见自己的光景，也不想讨论自己的事情，自己的隐情，自己的过犯，要找别的借口，也找讨论别的事情。可是耶稣在这里给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上了一课新约神学。真敬拜不只是不是在基利新山或者是耶路撒冷，敬拜不是个城或者是一座山，而是心灵诚实来敬拜。因为天父是个灵，当时犹太人敬拜的观念是只在耶路撒冷圣殿的敬拜，因此耶稣所讲的心灵诚实敬拜是一个崭新的神学观念。当耶稣没有讲心灵诚实敬拜之前，他的第一句话
妇人，你当信我。耶稣一针见血地讲出撒玛利人要做的事情，头一件事情就是信他。耶稣讲出他的过去，可是撒玛利亚妇人想逃避，想不想面对自己的罪而扯上一个敬拜的事情。耶稣知道他的需要，所以说你当信我。可是耶稣还是温柔地回答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讲到关于敬拜的事情。弟兄姐妹，你要从这个角度来看耶稣的为人是怎么样，你觉得这个神是怎么样的一个神？很多年前，当我还年轻的时候，那也就是说我40多岁的时候啊，我在查经班里面碰到一位年纪比我现在跟我一样年纪差不多的一个慕道友，我就叫他 A 先生好了。他有3个成人的孩子，他跟他太太偶尔来到我们的查经班里面。那过了一段时间，他就问我有关受洗的事情。不过又过了一段时间，我就没有在查经班里面看到他了。再过一回，我就听到他跟他太太离婚了。后来我就仔细的去想想看这个时间就是 timeline 啊。当他问我有关受洗的事情的时候了，他在国内有了外遇，就因为罪的捆绑，捆绑的缘故，最后他与他的妻子离婚。信耶稣的更不用说了。可是你知道吗？耶稣已经借着圣灵跟他说话，就像跟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讲的话一样，你当信我，因为他问我有关受浸的事情最少3次以上。耶稣借着我回答他了，信不信是他自己的选择。神是3番4次的来给我们机会，让我们信他。可是我们常常是被罪的捆绑，而选择不愿意来到他的面前。我刚才分享的撒玛利亚妇人跟这位慕道朋友的光景，讲的都是在信耶稣的之前所发生的事情。我要提醒大家的，我们信了耶稣之后的基督徒还是常常落入这种光景的里面，就是一个不信的心态，认为自己可以解决罪的问题，解决自己的难处，而不来寻求神。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对耶稣没有热忱，是否是因为被罪捆绑的缘故呢？或者是因为我们不信，不依靠他？在这2种情况里面，我们去想更深的认识他，那是非常困难。要想跟他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更谈不上。那我们要怎么样子去来恢复这个关系？我们需要认罪悔改。我记得在上次跟大家分享这个浪子回头的故事，我就提到重生的基督徒需要认罪悔改，要习惯性的认罪悔改，要常常认罪，就是我们知道犯了神的诫命，得罪了神，就必须说我的口得罪了人，同时也得罪了神，就是因为我不能彼此相爱。寻求神的，还有寻求人的赦免， 当然要回到这个问题的里面，我们是要问我们自己对罪的一个敏感的程度。成圣的过程的第一步就是要认罪，像这个旧约立位记的赎罪记是先认识认出 recognize 我们自己的罪的时候，我们才会把这个赎罪祭带到圣殿面前来献上，成为赎罪祭，求神来洗净赦免我们的罪。在这个献祭的过程的里面，第二步要悔改，这就是以色列人在生活里面习惯性的动作，也就是他们要常常自洁，要常常求神来洗净，来悔改。那新约的圣徒也是一样，因为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必须守节心清的来到主的面前，那我们就需要常常认罪悔改。要怎样子认识这位神？耶稣说要心灵诚实去敬拜，是因为这位三位一体的真神是属灵的。撒玛利亚妇人有的是旧约五经摩西五经的观念，他说要到西里新山上敬拜，犹太人要到这个耶路撒冷的圣殿敬拜。耶稣说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心灵诚实敬拜。为什么？原因是因为耶稣已经来了。认识耶稣的人是以心灵诚实来敬拜耶稣，也一样要敬拜跟认识都是用心灵诚实。撒玛利亚妇人要认识耶稣，她必须用心灵诚实。我不知道大家刚才我所分享这个故事的里面，大家有没有看到耶稣一直与撒玛利亚妇人的对话是圣灵的说话，活水是圣灵，撒玛利亚妇人同样的以心灵的回应，因为她知道耶稣是先知，要不然他不会说耶稣是先知。这是他对耶稣第二层面的认识，同时他也以诚实去认识耶稣。十六十七节耶稣说你去叫你去叫你丈夫也到这里来，妇人是怎么说的呢？我没有丈夫。他可以说谎，他没有这样讲，这个就是心灵和诚实。所以我劝弟兄姐妹的，就是我们用心灵诚实来认识耶稣。因为撒玛利亚妇人所给我们看见的，他能做到的就是心灵诚实。我们要向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来学习，记着读经祷告，谦卑的心来到神的跟前。若不谦卑，我们不可能是心灵诚实的来认识他。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是谦卑的，因此他能心灵诚实的来认识耶稣。撒玛利亚妇人听了之后又是一下震惊又是高兴，震惊的是他不敢相信耶稣就是这位弥赛亚，高兴的他是所盼望的是成真了。若是你是撒玛利亚妇人，你会有什么反应呢？现在我问大家，撒玛利亚妇人对耶稣的认识是什么呢？当然是弥赛亚。先前的认识先知，现在的认识是弥赛亚。这个认识的过程里面，撒玛利亚妇人都是以心灵和诚实来认识耶稣。 我跟大家分享的撒玛利亚妇人是怎么样认识耶稣，心灵诚实。我们来看耶稣是怎么样子来亲近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专程的来到这个雅各的井旁，然后要向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然后耶稣就说：“我是赐活水的人。”指出妇人的罪，然后说：“妇人呢、啊，你当信我。”最后耶稣说：“出他就是妇人所要寻求的弥赛亚。”耶稣所表明的是什么？心灵诚实。耶稣对我们是心灵诚实，我们对耶稣也回应也是心灵诚实。门徒们从城里买食物回来，他们都稀奇耶稣和妇人说话。他们都稀奇的原因是什么？前面我已经解释过了，这不用再解释。可是他们心中纳闷，他们心中问问题：为什么耶稣跟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讲话？可是在另外一个画面的里面，撒玛利亚妇人却是得意忘形，把他打水的罐子留下来，往城里跑，告诉全城的人他所渴望的弥赛亚，他已经看到他了。城里的人的反应是怎么样的？他们都出城来迎接耶稣，到耶稣的面前。弟兄姐妹们，大家所看到的有两个画面，一个是门徒的反应，他们非常的纳闷，他们问问题，他们犹疑。但是另外一个画面是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她的兴奋，回去告诉这个城里面的人，同时城里面的人听了之后也兴奋的出来迎接主耶稣。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的这两个不同的画面，你有为耶稣兴奋过吗？撒玛利亚妇人的认识，先是从犹太人，二是先知，最后是弥赛亚。因为耶稣把他的隐情讲出来，第二次的认识是弥赛亚，因为耶稣说他知道救恩临到他了。撒玛利亚妇人的心情是非常的兴奋，得意忘形的往城里跑。我们有没有像撒玛利亚妇人一样呢？我们仍然因为主耶稣兴奋吗？若是没有，我们要问，我们认识耶稣有多少呢？是否我们失去起初对主耶稣的爱心？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感谢你，借着撒玛利亚妇人的榜样，求主赐给我们每个人都是心里诚实来到主自己的面前。主啊，因为你也是心里诚实的来亲近我们，巴不得我们每个人向你的回应也是一样，因为我们是属你的。求主以真理的圣灵向我们说话，我们奉你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阿们。